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周末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结果。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只借着偶然的会见上帝而成为他的身教的，所以要想和上帝有亲密而且极深的关系，那就需要常常和神见面，常常和神灵交。灵修笔记之后，我们会继续来学习穆安德烈的书《祷告的学校》。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五课前半部分的内容，期待您的同心聆听。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约翰一书灵修笔记，中保耶稣基督。灵修经文，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二章一到二节这样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老约翰在第一章里告诉我们，神就是光，因此与神相交，也就是与神有关系的人，也要在光明中行。所以他这里说，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这是神对他儿女的心意，不是少犯罪，也不是尽量不犯罪，而是不犯罪，毫无瑕疵，毫无斑点。主耶稣曾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许多人对于圣经里的罪很含糊，以为就是世界上所谓的罪，所以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罪，对罪不敏感。旧约以色列人则以为罪就是违背律法的事，实际上圣经的意思是不符合神的就是罪，一种是神所不喜悦的。你我无论是外面的行为，还是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违背了神的心意都是罪。另一种是神所喜悦的善，你我都有能力为之，却不去行也是罪。良善是从神而出，那么不符合神自然就是罪，而且罪的代价就是死。哪怕是人所以为的一点点的小问题，比如一个男人看见一个女子动了淫念，那就是罪，神对他的审判就是死，因为神就是光，任何一点的污点都无法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晓得这个道理的基督徒就会觉得，不犯罪怎么可能？是的，在人没有可能，所以神的审判已经确定， 人只要一出生都是死人，但在神凡事都能，因为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我们就可以靠他在神面前毫无瑕疵。中保有两层意义，一是我们接受他作为主救主，被圣灵重生，我们就有了中保耶稣基督的生命，照着生命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这个是永远不能改变的事实。所以约翰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就是说重生的人哪怕又犯罪了，神依然是我们的父，这个不改变的生命关系再也不会因为我们软弱或刚强而出现变化。神就是我们的父，因为在基督里生了我们，我们是义者耶稣基督的生命，关键在于我们需要确认自己是否已经重生。二是重生的人还会犯罪，这也是一个事实，不但我们自身的经历告诉我们还会犯罪，而且老约翰前面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就表明重生的人还是有可能犯罪。这时我们怎么被父所宽恕呢？也是耶稣基督说，这罪归到我头上吧。使徒保罗说，基督耶稣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但中保耶稣基督更大的恩典乃是保守我们可以不犯罪，犯罪以后可以弥补，这是大恩典。但是若住在他里面就可以不犯罪，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却没有犯罪，这是更大的恩典。在我们思考如何住在基督里之前，我们先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能够不犯罪是不是我们现在的最大盼望之一？我们要时时自我省察这个问题。神就是光，我们若是重生的人，原本应该喜欢光而不喜欢黑暗，只是有些因素使我们有时会落入黑暗，但生命的本质会使我们厌恶落入黑暗，很盼望脱离罪恶，很期待能够一直行在光明之中。不喜欢不义，唯喜欢真理，这是重生很重要的标志。重生的人依然有可能会犯罪，甚至会落入很污秽的罪里，而且常常被缠住，但他的内心一定非常厌恶，非常渴慕能见光，行在光明之中。而一个没有生命的人也许会有许多美好高尚的品德，但是他的内心里面对罪并不敏感，只要不影响他的利益名声，他并不在乎这样做可不可以，因为他不认识神，不认识那真光。举个例子，比如一个已婚的男人，他喜欢和他妻子以外的女人有些暧昧关系，但是他每次都能发乎情止于礼，在世人看这是非常可贵的，也不会损害他的名声，甚至还会为他引来许多掌声，那他就不会觉得这是黑暗，反而很享受这样的事。但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只要生命光景正常，就不会喜欢这样的事，他里面会有声音反对，这就是从神而来的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叫一点点的污秽都无处躲藏。只是我们重生的人期待能够不犯罪，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我以前相信神是我最大的依靠，我觉得若犯罪了，神就不会听我的祷告，所以我期待自己不犯罪，乃是希望神赐福我在地上一切顺利。渐渐的，我开始明白，神并不是要让我得地上的什么，乃是给我们那将来荣耀永恒的国度。我每次犯罪，总觉得可能会失去那未来，若还未来得及悔改，该怎么办？这其实是错误的想法，只要重生了，再犯罪不会让我们失去生命，但会失去许多宝贵的福气。所以我期待自己不犯罪，乃是不要落入地狱之中。 后来我才开始知道，神才是我的一切，我所要的是神，而不是这些看得见的东西。那个时候开始，我期待自己不犯罪，乃是期望能更深地认识神。但是世界的吸引依然紧紧地抓住我，所以有时期待不犯罪，依然如最早的那个目的，希望神赐福。约翰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属他的光明之子，期待不犯罪，理当只有一个简单的目的，与神相交，与神同行。如果我们就是如此期待能够不犯罪，约翰告诉了我们这个好消息，我们可以不犯罪。这个秘诀就是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有两个条件，里面的心和外面的行为。里面是否有决心要遵行主的诫命？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外面的行为乃是爱弟兄，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没有半跌的缘由。很简单，是不是？约翰说这是一条旧命令。是的，在旧约律法的总结就是爱神和爱人如己。但约翰又说这是一条新命令。是的，因为耶稣基督将这命令活出来，这就是新的了。在每个时代，每个环境，不同的人若在基督里活出基督的生命，可能外在的表现不同，看起来都是新的，但里面的本质都是爱神和爱人如己。但是我们常常还会犯错，似乎很难做到。这是有几个仇敌在搅扰我们。第一，是世界联合我们的肉体来引诱我们离开基督，甚至是敌对基督。因此老约翰警告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第二，敌基督要来混乱真理，不要以为还没有敌基督。约翰说，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请注意，那些明显的异端邪教并不可怕，因为一眼就看出是假的，是摆明了敌对基督的，只要远离他们就可以了。但是最怕的是那些本来在我们中间，就是看起来也是教会的牧者同工，但是出去了就是开始不讲基督，唯传叫人远离基督的信息。比如他若教你如何靠基督在世界上获得成功，这就是敌基督。看似他也讲基督，实际上他在讲如何爱世界的信息。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我们务要将那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就是这本圣经。我们若将圣经真理存在心里，就住在主里面了。我们还要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我们心里，要在凡事上教训我们。这恩膏就是圣灵，我们要常寻求圣灵的教训，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最重要的是时常被提醒，我们自己也要警醒，就是中保耶稣基督以自己来赎回我们，其目的要叫我们不犯罪。我们要期待自己不犯罪，因为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若我们失败软弱了，那也不要害怕，更不要丧失志气，因为义者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只要我们马上回转归向他就好了。不要一直停留在懊悔之中，而是抓紧基督的恩典，转向基督，尽快地向前出发。
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额我的头，使我的腹背满意。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
你爱我需要你关怀。
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以心灵与诚实敬拜，必蒙上帝的悦纳。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耶稣，今天我为你活。
这一刻清新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现在我们继续来学习穆安德烈的书《祷告的学校》，今天来学习第五课，耶稣的模范祷词。先来学习前半部分的内容。马太福音六章九节这样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每一个老师都知道榜样是很有果效的教学法，他不仅告诉学生做什么怎么做，也让学生知道怎样实际去完成。我们属天的导师体恤我们的软弱，因此连亲近神的时候应当说什么话都已经告诉我们。这段祷词所呈现的祷告模式，使我们可以吸收到永生的清新和丰盛。 这个祷告十分的简单，连小孩子也会。然而它又是何等的丰盛，能带下神一切的赏赐。它是所有祷告的范例和灵感，而这祷告词本身更是常常吸引我们，成为我们心灵中最深处对神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要正确地领会这句敬拜的话，我们必须明白，在旧约时代，没有一位先知或圣徒曾经称神是他们的父。这个祷告一开始便将我们置于神儿子所带来的启示中心，他要使他的父成为我们的父。这个祷词参透了救赎的奥秘，基督将我们从咒诅中拯救出来，成为神的儿女。重生的奥秘，圣灵重生了我们，使我们得到新生命。信心的奥秘，在救恩尚未完成，门徒尚不明了其真意之前，这祷词已经赐给他们，预备他们迎接那即将实现的宝贵经历。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句话是整段祷告的钥匙，也是所有祷告的钥匙，需要我们花时间来研读，一生学习不尽，直到永恒中才能完全明白其含义。对父神慈爱的认识是最初步最简单的事，但也是祷告学校中最终极最高超的功课。唯有与永生神发生个人的关联，亲自体会他的爱，与他相交，才能开始真正的祷告。父的爱透过圣灵启示在我们心中，成为祷告的能力扎根成长的要素。天父有无限的温柔、怜悯和忍耐，他以慈爱倾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因此祷告的生活有极大的喜乐。让我们花时间学习，直到圣灵使这句我们在天上的父对我们成为灵与真理，充满我们的心灵和生命，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进入幔内，在那隐秘处祷告总是大有功效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句话立刻叫我们大吃一惊，因为通常我们是先把需要带到神面前，然后才想到属神的事和神所关心的事。但主耶稣却将前后秩序颠倒，你的名、你的国和你的旨意在先，然后才是赐予我们、赦免我们、引导我们、拯救我们。这个功课的重要性超过我们的想象，在真正的敬拜中，父是首要的，也是一切。我越快学会忘掉自己，只渴望神得到荣耀，在祷告中得到祝福就越丰富，奉献给神的人从来不会有损失。这应该影响我们所有的祷告。祷告有两类，为自己求和代求。通常后者比较少占用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但祷告不一定只是如此。主耶稣所开的祷告学校特别为要训练代求者，借着信心和祷告成就伟大的事工，就是将他带有祝福的作为与爱带到世上来。除非代求成为我们的目标，否则我们的祷告无法有深度的长进。小孩子也许只会向他的父亲要求他自己所需要的，可是不久他会学习说，爸爸也给妹妹一些吧。但是长大成人接管父亲产业的儿子是完全为父亲而活，他所求的更大，也会完全得到他所要的。主耶稣就是要训练我们过奉献服事的生活，叫我们所关心的是父的圣名、国度和旨意。哦，让我们为此而活，让每一次敬拜都向着父神，照着主的心意说，你的名、你的国、你的旨意是我们所渴慕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什么名呢？就是这个新名父。圣是旧约中的要字，也就是像钥匙一样重要的字。父的名是新约的要字，这个充满爱的名涵括神所有的圣洁和荣耀，如今都要启示出来。这个名如何成圣呢？乃是要靠神自己。 我要使我那已被你们亵渎的大名显为圣。我们的祷告乃是要在我们身上，在所有神儿女当中，在世界面前，让神将父这个名字的圣洁、大能和荣耀彰显出来。圣灵就是父的灵，我们唯有完全顺服在他的引导下，才能在祷告和生活中尊父的名为圣。让我们学会如此祷告：我们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常常以主导文开始或者是结束，但是对于主导文我们到底有多少思考呢？今天穆安德烈的书《祷告的学校》第五课我们就先学到这里，下次我们来学习本书的下半部分。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1729ly.net。
时间来到这里，我们的这一刻清心就要和您告一段落了。希望在祷告方面的学习能够对于我们的祷告生活可以起到切实的帮助。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心，再会。
18节说不出来。